高允，字伯公，渤海郡人。他的祖父高泰在叔父高湖的传记中记载，父亲高涛年轻时因英明聪慧闻名，同郡的封邑对他十分敬慕，曾任慕容垂的太尉，从事中郎。太祖平定中山后，任命高涛为丞相参军。高涛很早就去世了，高允年少时就成了孤儿，早熟，有非凡的气度。清河人崔玄伯见到他后感到惊异，感叹道，高子内心像美玉一样温润，外表如文明之光闪耀，必定成为一代伟人，只是恐怕我见不到了。十多岁时，高允护送祖父的灵柩回本郡，把家财分给两个弟弟，自己出家为僧，法名法净，不久又还俗。他生性喜爱文学，背着书箱不远千里去求学，博通经史，天文历法术数，尤其喜好春秋公羊传，郡守征召他为公曹。神嘉三年，世祖的舅舅阳平王杜超代理征南大将军，镇守邺城，任命高允为从事中郎。当时高允已经40多岁了。杜超因为正值春季，而各州很多囚犯案件没有判决，于是上表奏请让高允和中郎吕熙等人分别前往各州共同审理案件。吕熙等人都因贪污受贿获罪，只有高允因清廉公正受到奖赏。府署解散后，高允回家教书，跟随他学习的学生有1000多人。神嘉四年，高允与卢玄等人一同被征召，被任命为中书博士，后升任侍郎，与太原人张伟一起以原官兼任卫大将军、乐安王拓跋范的从事中郎。拓跋范是世祖的宠弟，西镇长安，高允对他很有匡正帮助，秦地的人都称赞他。不久被召回，高允增作塞上翁诗，有融合欢乐与悲伤、遗忘得失的意蕴。骠骑大将军乐平王拓跋丕西征上归，高允又以原官参与拓跋丕的军事，此事记载在拓跋丕传中。凉州平定后，高允因参谋之功被赐爵问阳子，加授建武将军。后来世祖下诏让高允与司徒崔浩撰成国记，高允以原官兼任著作郎。当时崔浩召集众多术士考校汉代元年以来日食月食五星运行度数，并指出前代史书的错误，另编了一部卫历拿给高允看。高允说，天文历法不能空谈，善于谈论远方事物的人必须先以近处之事验证，况且汉元年冬十月五星聚集于东井，这是历数中的浅薄之处，如今讥讽汉史却没有察觉这个错误，恐怕后人讥讽我们就像我们讥讽古人一样。崔浩说，错在哪里？高允说，根据星传，金星和水星常常依附太阳运行，冬十月太阳在尾宿和鸡宿之间，黄昏时在身位南方隐没，而东井此时正好从因为北方升起，这两颗星为何背对太阳运行？这是史官想要神话其事，不再用道理推究罢了。崔浩说，想要变怪的人有什么不能做的？你唯独不怀疑三颗星聚集，却责怪两颗星的到来。高允说，这是不能凭空争论，应该再仔细审查。当时在座的人都感到奇怪，只有东宫少傅有雅说，高君擅长立法，应当不假。过了一年多，崔浩对高允说，先前所谈论的事本来没有留心，后来进一步考究，果然像你说的那样，是以前三个月聚集在东井，而不是十月。又对有雅说，高允的历数就像阳元的射数一样。众人这才惊叹佩服。高允虽然通晓历法，但起初并不推算，也不发表议论。只有有雅多次用灾异之事请教高允。高允说，古人说知道这些事很难，知道后又怕泄露，不如不知道。天下精妙的道理很多，何必急着问这个？有雅于是作罢。不久，高允以原官担任秦王拓跋翰的师父，后来奉命教授宫宗经书，很受礼遇。又下诏让高允与侍郎公孙志、李须、胡方回共同制定法令。世祖召见高允讨论刑罚政事，高允的话很合世祖心意，于是世祖问道，各种政务中哪一件最要紧？当时朝廷多次禁止封锁良田，而京城中游手好闲不劳而食的人很多。高允于是说道，臣年轻时地位低贱，所知道的只有种田，请允许我谈谈农事。古人说，方圆一里的田地是370亩，方圆百里就是37000顷。如果勤劳耕作，每亩可增产3斗。 不勤劳，每亩则减产三斗。方圆百里增产或减产的总数，折算成粟是222万斛，何况天下如此广大呢？如果国家和私人都有储备，即使遇到饥荒年景，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呢？世祖认为他说的对，于是废除田径，把良田全部交给百姓耕种。起初崔浩推荐冀、定、向、幽、并五州的几十名士人，个人都从家中被征召出任郡守。公宗对崔浩说，先前被征召的人也是从州郡中挑选的，任职已久，勤劳未得酬答，如今可以先补充先前被召的人到外任郡县，以新召的人代替他们担任郎吏。而且郡守县令治理百姓，应该任用有经验的人。崔浩坚持争辩，还是派出了这些人。高允听说后，对东宫博士管田说，崔公恐怕不免于祸了，如果一味逞其非礼，与君主较量胜负，怎么能成功呢？辽东宫翟黑子受世祖宠幸，奉命出使滨州，接受了千匹布帛的贿赂，事情不久被发觉。翟黑子向高允请教对策说，主上如果问我，我是承认还是隐瞒？高允说，公是朝廷的宠臣，回答召问应该诚实，而且自己告发表明忠诚，一定不会有罪。中书侍郎崔览、公孙志等人都说自首认罪，祸患难以预测，应该隐瞒。翟黑子认为崔览等人亲近自己，反而生气地对高允说，像你说的那样，是引诱我去死，为何如此不正直？于是与高允断绝往来。翟黑子因没有如实回答，最终被世祖疏远，后来获罪被杀。当时著作令石敏战窃票生性巧诈谄媚，被崔浩信任。他们看到崔浩所注释的诗、论语、尚书、周易，就上书说马融、郑玄、王肃、贾逵虽然注释六经，但多有疏漏错误，不如崔浩精微，请求收缴国内各家著作，藏在秘府，颁行崔浩的注释，命令天下人学习，并请求敕命崔浩注释礼传，让后学能看到正确的解释。崔浩也上表推荐敏湛有著作之才。不久敏湛又劝崔浩把所撰写的国史刻在石碑上，用以流传不朽，想要彰显崔浩执笔的事迹。高允听说后，对著作郎宗亲说，敏湛所做的事，分寸之间恐怕会成为崔门万代的祸患，我们这些人也要遭殃了。不久祸难果然发生。起初崔浩被收捕时，高允正在中书省值班，公宗派东宫侍郎吴延召见高允，让他留在宫内过夜。第二天公宗入宫奏报世祖，让高允同车前往。到了宫门，公宗对高允说，进去后当见到至尊，我亲自引导你，如果至尊有所问，只管按我的话回答。高允问道，是什么事呢？公宗说，进去自然知道。进去后见了世祖，公宗说，中书侍郎高允一直在臣宫中，与臣相处多年，做事小心谨慎，臣很了解。他虽然与崔浩共事，但高允地位低微，决定全在崔浩，请赦免他的性命。世祖召见高允，问道，国书都是崔浩写的吗？高允回答说，太祖纪是前任著作郎邓渊所撰，先帝纪和今纪是臣与崔浩共同撰写，但崔浩总管事务较多，只是总揽裁定而已，至于注释疏解，臣比崔浩做得多。世祖大怒道，这比崔浩更严重，哪有活路？公宗说，天威严厉，高允是小臣，惊慌失措罢了，臣刚才详细问过，他都说崔浩写的。世祖问，像东宫说的那样吗？高允说，臣以低劣之才，错误的参与著作，冒犯天威，罪当灭族，如今已拼的一死，不敢虚妄，殿下因为臣事讲日久，可怜臣而请求饶命罢了。实际上他没有问臣，臣也没有说过那样的话，臣据实回答，不敢慌乱。世祖对公宗说，正直啊，这也是人情难做到的，而他能临死不疑，不也是很难得吗？况且对君主据实回答，是忠贞之臣，像这样的话，宁可放过一个有罪之人，也应宽恕他。高允最终得以免罪，于是召崔浩上前，派人诘问崔浩，崔浩惶恐迷惑，不能回答，高允却一一申明， 都很有条理。当时世祖非常愤怒，敕命高允起草诏书，从崔浩以下同吏以上共128人全部一灭五族。高允迟疑不肯起草，世祖频频下诏催促。高允请求再面见一次，然后起草诏书。世祖召高允上前，高允说崔浩所犯之罪，如果还有别的罪行，不是臣敢知道的，仅仅因为触犯忌讳，罪不至死。世祖大怒，命武士逮捕高允。公宗下拜求情，世祖说没有这个人激怒朕，该有几千口人死了。崔浩最终被灭族，其余人犯都被处死。宗亲临行时感叹道，高允大概是圣人吧。公宗后来责备高允说，人应当知道时机，不知时机学习又有什么益处。在那个时候我引导你开头，你为何不听从我的话，使皇帝发怒到这种地步。每次想起这事都让人心惊。高允说，臣本是东野的平凡之人，本来没有做官的意愿，正逢太平盛世，应征召出仕，适合任职中书，又参与著作，诗未素餐，妨碍贤才已久。史籍是帝王的实录，后世的见解现在用来观察过去，后世用来了解现在，因此言行举动无不详细记载，所以人君要谨慎。然而崔浩世代受到特殊恩遇，荣耀当时，却辜负圣恩，自取灭亡。就崔浩的所作所为，也有可以评论之处。崔浩以蓬蒿之才，担负栋梁之重，在朝廷上没有正直敢言的节操，退居私事，没有雍容自得的称誉，私欲淹没了他的功廉，爱憎遮蔽了他的政治之理，这是崔浩的过错。至于记录朝廷的起居事迹，谈论国家的得失，这也是史家的常事，不算太过分。然而臣与崔浩确实共同参与此事，死生荣辱，按理不应独自区别。臣确实承蒙殿下再造之恩，但违背良心苟且免死，不是臣的本意。公宗动容叹息。高允后来对人说，我没有遵从东宫的引导，是恐怕辜负了翟黑子。公宗晚年很亲近身边的人，营建田园以获取利益。高允进谏说，天地无私，所以能覆盖承载万物，君王无私，所以能包容养育万民。从前圣明的君王以大公无私治理万物，所以藏经于山，藏诸于渊，向天下显示无私，以最简朴训导天下，因此美名扬溢，千年不衰。如今殿下是国家的储君，天下归心，言行举动是万方的准则，却营建私田，蓄养鸡犬，甚至到市集贩卖，与百姓争利，议论之声流传，无法掩盖。天下是殿下的天下，富有四海，有什么求而不得，有什么欲望不能满足，却与贩夫贩妇争这些微末小利。从前国国将要灭亡时，神灵下降赐给土地，最终丧失齐国。汉朝的灵帝不看重人君的尊严，喜欢与工人在市四中摆摊贩卖，私自设立府库，以经营小利，最终有颠覆清乱的祸患。前代的见解如此，很可怕。作为人君，必须谨慎地选择人才。所以说，知人就是明智，连帝尧也认为难。商叔说，不要亲近小人。孔夫子说，小人亲近了就不逊，疏远了就怨恨。周武王爱惜周、少、齐、毕，所以能称王天下。殷纣王宠爱妃廉、恶来，所以丧失齐国。纵观古今存亡之际，无不由此决定。如今东宫确实说缺乏人才，但贤才并不少。近来侍奉在殿下左右的人，恐怕不是朝廷选拔的合适人选。所以希望殿下稍微考虑我的余言，斥退奸佞之人，亲近忠良之士，所经营的田园分给贫苦百姓，蓄产贩卖，按时收散。这样美好的名声就会日益到来，谤议就可以消除了。公宗没有采纳。公宗去世后，高允很久没有觐见。后来世祖召见高允，登上台阶，抽泣不止，悲伤的不能自已。世祖流泪，命高允出去。身边的人不知原因，互相议论说，高允无缘无故悲伤哭泣，让陛下哀伤，为什么呢？世祖听到后，召来他们说道，你们不知道高允为什么悲伤吗？身边的人说，臣等见高允无言而泣，陛下因此悲伤，所以私下议论罢了。世祖说，崔浩被杀时高允也应当处死， 东宫苦苦劝谏，因此得以免死。如今没有东宫了，高允见到朕一而悲伤罢了。高允上表说，往年受到敕令，让我收集天文灾异，使事类相从，简明可观。我听说箕子陈述谋略，而洪范写成；孔子记述历史，而春秋著作，都是用来彰显历代君主观测皇天的方法。所以先指出善恶而用灾异来验证，随着得失而用祸福来效验。天道人事确实遥远，但报应迅速如回声，非常可怕。自古帝王没有不遵从其道，并考察其法术，以自我修养整饬。其后史官一起记载这些事作为见解。汉成帝时，光禄大夫刘向看到汉朝国运将危，权柄归于外戚，多次陈述妖异而不被采纳，于是根据洪范春秋灾异报应的事而作传，希望以此感悟君主，但最终不被听取察觉，终于导致危亡。难道不悲哀吗？我私下认为，陛下神武天寿，睿智明察自远，敬顺考察古事，遵循旧章，前代言论行为无不研究借鉴，这是前代皇帝所不及的。我学问不广博，见识浅薄，害怕不能广义圣听，上达明旨。现在仅依洪范传天文志摘取事情要点，省略文辞，共成八篇。世祖看了认为好，说高允明察灾异，难道比崔浩差吗？等到高宗即位，高允颇有谋划。司徒陆立等人都受重赏，高允继位受褒奖殊遇，又终身不说。他忠诚而不夸耀，都是这类事。给侍中郭善明性情多机巧，想施展才能，劝高宗大建宫室。高允进谏说，我听说太祖道武皇帝平定天下后开始建都邑，他所营建不是利用农闲就不兴建，如今建国已久，宫室已备，永安前殿足以朝会万国，西堂温室足以安御圣宫，紫楼灵望可以观望远近，如果广泛修建壮丽作为奇观，应逐渐达到，不可仓促。计算砍伐木材运土及各种杂役需20000人，壮夫劳作，老小供应伙食，合计40000人，半年可以完工。古人说，一个农夫不耕种，有人就会挨饿，一个妇女不纺织，有人就会受冻，何况数万之众，所损耗废弃已经很多了，推之古代，验证于今，是必然的结果，确实圣主应当思考。高宗采纳了。高允因为高宗继承太平之业，而风俗仍旧婚娶丧葬不依古礼，于是进谏说，前朝之事多次发布明诏，禁止各种婚娶不得作乐，以及送葬之日歌谣鼓舞杀生烧葬，一切禁断。虽然条令长期颁布，但习俗不变，这是由于在上位者未能改过，在下者习已成俗，教化衰败，竟到如此地步。从前周文王以百里之地修德不正，先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至家邦，三分天下而有其二，说明为政者先从近处开始。诗经说，你的教导百姓都效仿，君主举动不可不慎重。礼说，嫁女之家三天不惜烛，娶妇之家三天不举乐。如今诸王纳事都让乐部供给祭乐以为嬉戏，而唯独禁止小民不得作乐，这是第一义。古代婚姻都选择得意之门，妙选真敬之女，先以媒聘，祭以礼物，召集僚友以重视区别，亲自驾车以崇敬，婚姻之际如此慎重。如今诸王15岁便赐妻别居，然而所配的有的年龄长幼错乱，有的罪人公耶，而作为宗王配偶非平藩王亲属，失礼之甚，没有超过这个的。往年及今频繁有检举弹劾，确实是诸王过久至责，追究其根源也是由于色衰香气导致这些纷争。如今皇子娶妻多出宫耶，而令天下小民必须依礼献，这是第二义。万物之生没有不死的，古代先哲王制定礼制用来养生送死，合乎人情，如果毁生以奉死，则是圣人所禁止。然而葬事藏，死者不可再见，所以深藏。从前摇葬古陵，农夫不改田亩，顺葬苍梧市井不改店铺，秦始皇做地下室 身故三全，金玉宝货不可计数，死不多时，尸体被烧木被掘。由此推之，尧舜的节俭，秦始皇的奢侈，是非可见。如今国家营葬耗费巨亿，一旦焚之成为灰烬，如果糜废有益于死者，古代臣子为何独不如此？如今上为之不停，而晋下民必须停止，这是第三义。古代祭祀必立师，续其朝暮，使亡者有凭，行实享之礼。如今以葬之魂，人们直接找相貌类似的视之如父母，厌乐如夫妻，损坏风化，独乱情理，没有比这更过分。上未禁止，下不改决，这是第四义。宴享是用来定礼仪，训万国，所以圣王重视。至于绝马而不饮，摇杆不食，乐非雅声则不奏，物非正色则不列。如今大会内外相混，酒醉喧哗，没有仪式。又排忧鄙夷，侮辱视听，朝廷积习以为美，而则求风俗清纯，这是第五义。如今陛下当百王之末，种禁乱之弊，而不矫正改易，以利颓俗，我担心天下苍生永远听不到礼教了。高云所说不止这些，高宗从容听取，有时有触犯，皇帝不忍听的，命左右扶出。事情有不便，高允就求见，高宗知道高允心意，预先屏退左右等待他。礼敬很重，晨入暮出，有时连日居宫中，朝臣不知谈论什么。有人上书陈说得失，高宗看了对群臣说，君父一样，父亲有是非，儿子为什么不在人中间写信劝谏，让人知道恶，而在家内隐蔽呢？难道不是因为父亲怕恶外扬吗？如今国家善恶不能当面陈述，而上表公开见证，这难道不是张君之短，贤己之美？至于高允，真是忠臣，朕有是非常正言当面议论，到朕不乐听的都侃侃而言，无所必究。朕听到他的过失，而天下不知他的进谏，难道不忠吗？你们在左右不曾听到一句正言，只是四朕高兴时求官起职，你们把弓刀是朕左右，只是战力辛苦都做到公王，此人哪比匡正我国家，不过做狼，你们不自愧吗？于是拜高允为中书令，著作如故。司徒录里说，高允虽蒙宠待，而家贫不一，妻子不能自立。高宗怒说，为什么不先言，现在见朕重用才说他贫。当日临幸高允宅地，只有草屋数间，不被粗袍，厨中盐菜而已。高宗叹息说，古人的清贫难道有这样吗？即赐帛500匹，粟千斛，拜长子高澄为绥远将军、长乐太守。高允多次上表坚决推辞，高宗不许。当初与高允一同征召的尤雅等多至通关封侯，即高允部下吏百数十人也至刺史2000担，而高允为郎27年未升官。当时百官无俸禄，高允常让诸子砍柴自己。当初尚书窦景因事获罪被杀，窦景之子窦尊逃亡在山泽，窦尊母亲焦氏没入官府。后来焦氏因年老得以免罪，窦景的亲戚故旧没有抚恤的，高允怜悯焦氏年老，保护在家，共6年，窦尊才蒙赦免。他如此笃行，转任太常卿，本官如故。高允上代都赋，用来归讽，也是二经之类，文字多不载。当时中书博士所场与侍郎覆没，梁作论名字贵贱，注意纷纭。高允于是著名字论，以示其惑，很有典证。又以本官领秘书监，解太常卿，晋爵梁成侯，加左将军。当初高允与尤雅及太原张伟同门相友，尤雅曾论高允说，喜怒有生者不能无，而前时载着公宽中文饶洪亮，心胸狭隘者或许不信。我与高子交游40年了，未曾见他是非喜怒之色，不也信吗？高子内文明而外柔弱，他说话那那不能出口，我常称他为蚊子。崔公对我说，高生风才博学，一代家世，所缺的是皎皎风节罢了。我也这样认为。司徒之浅起于先威，到赵泽时，崔公生思古战不能说话，重庆以下福地流汗都无人色。高子夫陈世礼，身世是非，词意轻便，音韵高亮。 明主为之动容，听者无不称善。人即辽有，保此原籍，从前所谓的佼佼者更在此吗？崇爱任事时，威震四海，曾召百司于都座，王公以下，望庭必拜，高子独生皆长揖。由此看来，吉常如可握见卫青和抗礼之友，从前所谓的风节不正是此吗？知人固然不易，人也不易知，我既失之于心内，崔亦漏之于行外，中期只听于伯牙，疑无见名于鲍叔，确实有原因啊。他被人物推重如此，高宗重视高允，常不叫他的名字，总是称令公。令公的称号传播四方，高宗崩，贤祖居丧，以魂专擅朝命，阴谋危害国家，文明太后诛杀他，引高允入境中参决大政，又下诏高允说，自近来学校不见，为时已久，道业衰微，学业碎废，紫金之叹又见于今。朕既继承大业，八方安宁，考察旧典，欲设置学官于郡国，使进修之业有所寄托。卿是如宗元老，朝望旧德，已与中书、秘书二省参议上文。高允上表说，我听说治理大业，必以教养为先，贤治九畴也由文德成事，所以辟雍光大于周师，叛功显扬于鲁宋。自永嘉以来，旧章灭亡，香驴淹没雅颂之声，今亦断绝世殿之礼，道业荒废150年。仰思先朝美育效法前代典籍，金产素丰，但国事方殷，未能实现。陛下清明文思，继承大业，万国安宁，百世有序，深祖宗之遗志，新周礼之绝业，于是发德音，更新文教，晋升贤才，无不庆幸。臣奉旨并集二省，披览史籍，详究典记，无不敦儒以劝其业，贵学以笃其道，福思明照，身同古意，宜如圣旨，重建学校以立风俗，使先王之道光大于明时，郁郁之音流传于四海。请制定大郡吏博士二人，助教四人，学生100人，次郡吏博士二人，助教二人，学生80人，中郡吏博士一人，助教二人，学生60人，下郡吏博士一人，助教一人，学生40人。博士取博通经典，是吕中卿，堪为人师者，年龄40以上。助教也与博士相同，年龄30以上。若道业早成，才能胜任教授，不拘年龄。学生取郡中卿望，行为修谨，能寻名教者，先进高门，次及中第。贤祖听从，郡国立学从此开始。后来高允因年老疾病，多次上表请求退休，诏书不许，于是作告老师。又因当年一同征召的人零落将近，感是怀人，作征事颂，陷于应命者，有命而不至则空缺，群贤之行，举其梗概，现在记载于下。中书侍郎顾安伯范阳卢玄子珍，郡公曹史伯陵崔绰茂祖，河内太守夏月侯广宁燕崇玄略，上党太守高义侯广宁长治公山，征南大将军从事中郎渤海高皮子义，征南大将军从事中郎渤海李清到此，河西太守饶阳子伯陵许堪祖根，中书郎新丰侯金兆杜权世恒，征西大将军从事中郎金兆为郎有归，金兆太守赵俊李申令孙，太常博士巨鹿公赵俊李林虎符，中书郎中吉丘子赵俊李霞仲熙，瀛州刺史建安公太原张传字仲业，辅国大将军从事中郎范阳祖迈，征东大将军从事中郎范阳祖侃字世伦，东郡太守蒲县子中山刘策，濮阳太守真定子长山许琛，行司隶校尉中都侯西河宋轩字道茂，中书郎燕郡刘霞字彦建，中书郎武恒子河间行影字宗敬，沧水太守扶阳侯渤海高济字书明，太平太守平原子雁门李希字世元，秘书监梁郡公广平有雅字伯度，廷尉正安平子柏林崔健字兴祖，广平太守 猎人侯西和宋英。周主簿长乐潘天福。晋公曹长乐杜西。征东大将军从事中郎中山张刚。中书郎上古张旦，字叔树。秘书郎雁门王道雅。秘书郎雁门敏弼。魏大将军从事中郎中山郎苗。大司马从事中郎上古侯卞。陈留郡太守高义子赵俊吕继才。历代君王驾驭世人，没有不依靠众多人才来振兴治国之道的。所以周文王因为人才众多而安宁，汉武帝因为得到贤才而兴盛。这是典籍所记载的由来已久的常理。魏国自神嘉年以后，天下平定，诛灭了赫连氏累世僭越的势力，扫清了荒远地区不受约束的贼寇，向南摧毁了江楚，向西荡平了凉州地区，远方之外仰慕道义前来归附。于是停止战争，修立文化教育，延请英俊才士，咨询政事，梦想贤哲，渴望遇到那样的人，访求有关部门以寻找名士。都称赞范阳卢玄等42人都是官宦世家的后裔，在州郡中名声显著，有表率的作用，亲自颁布名诏征召卢玄等人。于是空着官职等待他们，悬着爵位来笼络他们。其中接受任命的有35人，其余案例由州郡派遣的不可胜计。于是才俊之士充满朝廷，人才济济的美盛局面兴起了。从前一起蒙受这次举荐的人，有的在朝廷从容任职，有的在私门交游聚集，上边谈论公务，下边尽情欢愉，认为千载难逢的时机从此开始了。日月推移，吉凶交替，一同被征召的人凋零殆尽，还在世的几个人又分散各地，往日的欢欣变成了悲伤。张仲业东去瀛州任职，我盼他返回能依序情怀，在垂暮之年共叙旧忆，在晚年抒发情感，可他不幸又去世了。在朝廷的都是后进之士，在乡里的不是从前的人，进退没有寄托心意的地方，出入没有解言欢笑的场合，看看自己形骸，所以长叹不已。宋是用来赞美圣德的形容，也可以常言寄托情意。不做文章20年了，但事情触动内心，怎么能沉默呢？于是作宋词曰：紫气冲霄，群雄乱华，王师出征，战车旅驾，扫荡流寇，剪除妖霸，四海从风，八荒建化，政教无外，既安宁又统一，停战息兵，只重视文教。帝王于是广泛求贤，搜罗隐逸，研学隐居者投竿出世，一人并出。勤勉的儒生，气量深远，思虑纯正，钻研道义，依据德性，由心意业，依归仁爱。精其公使，既已招纳，脱去布衣，投身仕途，整肃衣冠，升登朝堂，家谋日日进臣。从东到南，跃马驰车，见为者如影复从，刘氏因此和亲。茂祖孤单，早年遭遇不幸，克己免身，振兴家道。专心六经，游思文藻，最终辞去宠命，以此自保。燕常二人笃信，百姓没有缺失，职位不苟且求进，听任情理而欺耻。居守谦冲，安于简约，好让善推，思贤乐谷，如可如饥。子义志在远方，到此悟性深邃，以义相欺，和民如情，一同参与幕府，共发德音，悠游度岁，聊以寄心。祖根玉和时运，能够光大谋略，上承朝恩，下靠德友。功业虽然后见，俸禄却先享受，班次同于旧臣，职位并列群后。世恒孤立，内省无咎，言语不上华美，交游不弃旧故。论产业则贫，论道义则富，所谓此人实在是邦国的俊秀。卓越的有归，禀赋良善明亮，存心大方，摒弃细碎谦让，精神与理明和，形体随时流浪，虽屈身王侯，没有废弃志向。赵地是名区，世代多奇士，山岳所中，挺升三位理事。皎皎清风，纤纤容止，如初九潜藏，望云而起。身隐西都，临危坐传，训导皇宫，治理云雾。李希虽中途夭折，事迹已达狼鼠，愚臣可居，终究也显赫。仲业渊深长远，雅性清正，宪章古事，熟悉典告，时遇险难，常易其操守，以人容纳众人， 以孝训导下属，教化覆盖龙川，民众归服其教。麦氏英贤，侃也称选，闻名于邦家，名行素来显扬。志在兼济天下，岂止独善其身，但绳墨匠人不顾，功业未能施展。刘、许二人履行忠义，竭力尽身，出能驰骋便说，入能贡献功勋。轻车一举，折服燕地，使其崇敬，明显卫士，享业也隆盛。道茂早年成就，弱冠波名，与朋友以信，行事以成。兄弟和乐，家庭肃穆，生发于九高，高飞于子民。频繁在省阁，也任职于京师，行得以中，政得以平。美哉艳见，思参文雅，率性认真，气成非假。不矜高于上，不耻居下，于是辞谢诸门，归寄陵也。宗敬传播声誉，号称四郡，华藻如云飞，今生早振。中途遇沈谈，赋诗以问，忠义显于词，理去出于韵。高仓开朗通达，莫识渊深，领心悟意，发自心胸。质地好比合璧，文采光耀雕龙，在天意展示姿态，衣锦还乡。世元先觉，耿介不惑，振秀来朝，使兵亡国。行方正履正直，喜好绳墨，淑人君子，其一不差。孔子称道游下，汉代赞美渊云，卓越啊博度，出类超群。在密阁思言，在河坟作墓，移风易俗，理乱解分。融通那些志意，开示那些引文，儒道得以分析，九流得以区分。崔、宋二位贤人，秉性英伟，脱颖而出于乡里，名传于朝廷。正直的仪行，高远的风气，通达而不矜持，素朴而能文饰。潘福标榜高尚，杜熙喜好中和，亲而不节流，活而不同波。绝少希求龙门，只分于长科，幽隐却更加显扬，损减却更加增多。张刚柔和谦逊，叔述正直，王道雅博文，敏毕坚实。从寒门脱颖而出，都见此弘毅高飞，发愤忘餐，岂是贪求斗食？遵循礼义，依归仁爱，无失于法事，事不挂心，得不形色。狼苗开始举荐，已经适用，志足以保身，言足以治世。性情与时和谐，情感于世敏捷，与今相同，与古合意。物品因利而转移，人因酒而昏乱。侯生洁身自好，唯义是崇。每日纵饮醇酒，越发恭敬温文。他在私事，如同在宫门。季才的性情柔和而执着，在难情抵御，深微致命。以权术诱导，以正道矫正，地道因此光大，边土得以庆贺。群贤遭遇时事，显明于当代，志竭其中，才尽其概。身披朱裳，腰佩双印，荣耀当时，风范高扬千载。君臣相遇，道理实在难得。昔日因朝廷之命，举荐得以和谐。敞开衣襟，散放心思，解带舒展情怀，这种欢欣如昨，存亡忽然乖离。静思此事，忠心摧伤，挥毫颂德，潸然增哀。黄兴年间，诏令高允兼任太常，到兖州祭祀孔子庙，对他说，这是选拔有德之人前往，不要推辞。后来高允跟随贤祖北伐，大胜而回，到达武川镇，献上北伐颂，词曰：伟大上天，降下民间为德，眷顾有位，诏临万国。理化大行，王道充满，以为平定动乱，以法治理民众。北虏救蜀，再翻受政，往日殷实逃命北去。世代承袭凶恶，背弃忠义实言，招纳亡命，聚集盗贼，丑类确实繁多。胆敢率领犬羊，图谋猖獗，于是诏令训师，新歌北伐。跃马运粮，星驰电发，扑讨诛杀，陈涉抚越。抚越刚沉，斩灭骑旅，积骸填谷，流血成土。元凶如虎奔逃，贾系在穷乡，爪牙既已摧毁，复兴也受阻隔。周朝的忠厚，恩及行伟，意义盛名，兼有慈美。恩则覆盖金冠，垂视人指，封师于野货，会师生死。生死盟会，人心富裕，礼冠幽冥，则极殊遇。物归其成，神现其福，远近归怀，无不心服。古称善用兵者，历史使节， 今日用师，时辰不及一旬。六军克和，万邦协和，易主春秋，功名玉蝶，在新宋生，传之来也。”贤祖看了称赞。又贤祖有时身体不适，因高祖年幼，想立金赵王子推，召集各位大臣依次召问。高允近前跪在皇上面前，流着泪说：“臣不敢多言，以劳圣听，愿陛下上司宗庙托付之重，追念周公辅佐成王之事。”贤祖于是传位给高祖，赐帛千匹，以表彰忠亮。又升任中书监，加散骑常侍。虽然长期掌管史事，但不能专精勤于著述，时常与校书郎刘摩有所编辑缀合，大致续写崔颢旧事，仿照春秋体例，而时有刊证。从高宗到贤祖，军国书籍多是高允的文章。晚年推荐高驴接替自己，因定义之功，晋爵咸阳公，加镇东将军。不久授使持节，散骑常侍，征西将军，怀州刺史。高允在秋天巡视境内，询问百姓疾苦，到绍县见少公庙废毁没有建立，就说少公的德性缺乏祭祀而不行礼，为善的人还有什么指望，于是上表请求休憩。高允这时年纪将近九十了，鼓励百姓学习，风化很盛行，但儒者悠游，不把决断事务作为职责。后来正光年间，中散大夫、中书舍人河内长景追思高允，率领郡中故老在高允旧居野王之南立祠树碑，纪念他的德行。太和二年，又因年老请求回乡，上了十多道奏章，皇上最终没有允许，于是以生病为由告老归乡。当年诏令用安车征召高允，敕令州郡遣送，到达京师拜镇军大将军，领中书监，坚决推辞，没有答应。右府引入内廷，改定皇告。高允进献九训，说：“臣受命搜集论述往事九之败德，写成九训。臣以朽脉为人伦所弃，而疏恩过隆，在臣将死之年录用臣，再以坠落之地勉励臣。奉命惊惶，喜惧交加，不知何事可以上报。夫为陛下以睿哲之资，抚临万国；太皇太后以圣德之广，济育群生。普天之下，无不依赖。但日则忧情，虚心求索不已，想借鉴往事作为警戒，此至诚之心感动百灵，何况百官市民，不胜踊跃，谨结其所见，作九训一篇。但臣愚钝短浅，加上荒废已久，词意笔漏拙劣，不足观览采责。福愿圣慈体谅臣拳拳之情，宽恕臣狂妄愚昧之意。自古以来的圣明君王，他们举行祭祀时，清水摆在殿堂上，而甜酒放在殿堂下，这是为了推崇根本，重视本源，降低对滋味的追求，即使依次饮酒也不至于混乱。所以能够礼仪昭彰而敬意不亏，事情完成后仪节没有差错。如果不是这样，那就失去了正道，将用什么来规范时事，成为事物的准则，流传给后世呢？历观前代成败的效验，吉凶在于人自身，不在于天命。商纣王沉溺于酒，殷朝因此灭亡，周公旦陈述告命，周德因此昌盛，子反醉酒昏乱而招致死亡，穆生不饮酒而自身荣耀。有的人长久成为见解，有的人百代流芳。酒这种东西变化迷惑人的性情，即使说是哲人，谁能自我克制？在官位的人因此荒废政事，在下位的人因此轻慢命令，聪明通达的人因此荒废听闻，柔顺的人因此兴起争辩，长久不改导致疾病，岂只是疾病，还会损伤性命。谚语也说，它的益处像毫毛，它的损害像刀。所说益处只限于一点口味的满足，不是太少了吗？所说损害是夭折寿命，扰乱心智，这种夭折和混乱的损害不是很多吗？不要因酒荒而陷自身于危险，不要因酒狂而丧失伦理，迷惑邦国，失去正道，流浪漂泊，不施法不遵循，又将靠什么呢？诗经不是说过吗？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，这是朋友的道义。做官来规劝，深明谋略来禁止，这是君臣之道。那些话如果是好的，就反复再三的佩戴它；如果话不好，就怜悯宽容它。 这实在是先王纳谏的用意。从前有晋朝，世人大多失去法度，肆意散漫放荡，以为是不受拘束，纵情长饮，以为是高雅旷达，创作酒颂来相互炫耀，声称尧舜有千钟百钴的酒量，发表不合法的言论，引用大圣人来做比喻，以效法上天的明察，难道真是这样吗？况且子思说过，孔夫子饮酒不能超过一升，由此推论，千钟百钴都是虚妄之言。如今大魏顺应天命，光明二次照耀治理天下，教化所到之处，没有不归服的，仁爱之风和睦地遍及四海。太皇太后以至高德性的隆盛，教诲而不厌倦，忧虑勤劳充分体现在帝王的情感中，诰命训令施行到无处不及，所以能道合天地，公同天地，覆盖承载，仁爱恩惠下级，没有不遵从的，普天之下，率土之滨，没有不蒙受依赖的。在朝的世人，有志之人，应当克制自己，从善，履行正道，保持贞洁，节制饮酒作为标准，顺应德性作为常道，认识昏醉饮酒的弊病，明白谨慎恭敬的荣耀，遵循孝道来供养显扬父母而名声远扬，踏着名损增身的前迹，遗留仁爱之风给后生，向上以报答所受的教导，向下以保全自己的成就，能不努力吗？能不努力吗？高祖很高兴，常把他安置在身边，下诏允许高允乘车进入宫殿，朝贺时不必下拜。第二年，下诏让高允议定律令，虽然年龄将近百岁，但志向见识没有减损，仍然心怀旧职，翻阅考究史书。又下诏说，高允年事已高，而家境贫寒，供养微薄，可令乐部司竹月工十人，每五天到高允那里一次，以娱乐他的志趣。特赐给高允鼠牛一头，四望鼠车一辆，素脊杖各一，鼠刀一口，又赏赐珍奇美味，每年春秋常送给他。不久下诏早晚供给膳食，每月初一、十五送牛酒、衣服棉卷，每月送给高允都分给亲戚故旧。当时贵臣之门都罗列显官，而高允的子弟都没有官爵，他的廉洁谦退就像这样，升任尚书，散其常事，时常被延请入宫，备有几帐询问政治。太和十年，加授光禄大夫、金章子寿，朝廷的重大议论都咨询访问他。未出法律严苛，朝中士人大多遭受杖罚。高允历仕五帝，出入三省五十多年，最初没有过失责备。当初真君年间，因为欲送滞留，开始命令中书用精义决断各种疑难案件，高允依据律令平断刑罚，三十多年内外都称赞公平。高允认为监狱是百姓的性命，常常叹息说，高尧是最有德性的人，他的后代应了先灭亡，刘向之际应不受情刑而后称王。经历时代虽然久远，仍然有刑罚的余毒，何况平凡的人能没有过错吗？那年四月，在西郊有祭祀活动，下诏用御马车迎接高允到郊外的板殿观看，马忽然受惊奔跑，车翻倒，伤了眉部三处。高祖、文明太后派医生医药护理治疗，慰问的人络绎不绝，驾车的人将被处以重罪，高允起奏陈述自己无恙，请求免去他的罪过。在此之前，命令中皇门苏兴寿扶持高允，曾在雪中遇到狗受惊跌倒，扶持的人非常恐惧，高允安慰勉励他，不让他把事情上报。苏兴寿称赞高允接待处事三年，从未见过他愤怒的脸色，恭谨和善的诱导，教诲别人不知疲倦，昼夜手不离书，吟咏寻览，后代亲人思念故旧，需几代人容纳接受。虽然身处贵重地位，志向如同贫寒朴素的人，生性喜爱音乐，每当到乐人弦歌鼓舞，常打着节拍称赞，幼雅性福道，时常设斋讲经，好生勿杀，性格又简约，不随便郊游。贤祖平定清齐，迁移那里的族望到代地，当时众多士人流离远来，都饥寒交迫，迁徙的人中很多是高允的姻亲，都徒步登门。高允散尽财产来周济赡养他们，慰问周道，没有人不感激他的仁厚，收取其中的有才能者，上表奏请任用。当时议论的人都因这些新归附的人而有所异议， 高允认为选取人才任用能力不应压抑委屈。在此之前，高允被召到方山作颂，志气没有多少减损，谈论旧事一点没有遗漏。11年正月去世，享年98。当初高允常对人说，我在中书时有阴德，拯救救济百姓性命，如果阳间报应不错，我的寿命应该享受百年了。去世前十多天稍有不适，仍然不卧床休息，叫医生求药，出入行动，吟咏如常。高祖、文明太后听说后，派医生李修前往诊脉看他，告诉他没病。李修进入，秘密陈述高允容未有异常，担心他不久于人世，于是派使者被赐御膳珍馐，从酒米到沿海100多种，都是当时美味，以及床帐、衣服、缨被、几帐罗列在庭院。王公官吏往来，慰问接连不断。高允喜形于色，对人说，天恩因我年事已高，大家赏赐足够招待宾客了，上表谢恩而已，没有其他顾虑。这样过了几天，夜间去世，家人没有察觉，下诏赐给绢1000匹，布2000匹，棉500斤，锦50匹，杂彩100匹，谷1000斛，以帮助丧事。未出以来，无论存亡蒙受赏赐的人，没有比得上他的，朝廷以此为荣。将要下葬，追赠侍中、司空公、冀州刺史、将军、公如故、谥号文，赐给命符一套。高允所制作的《诗赋累宋真论表赞》《左氏、公羊氏、毛诗拾遗》《论杂解》《义和正高荒氏》共100多篇，另有文集流行于世。高允明了算法，著有《算术》3卷。儿子高澄继承爵位。高澄字士和，因父亲的功勋被任命为绥远将军、长乐太守，为政宽厚仁惠，百姓安定。后来按例降爵为侯，不久去世。孙子高贵宾继承爵位，被任命为周至中，在官任上去世。高澄的弟弟高怀，字士仁，任成王元云的郎中令、大将军，从事中郎，授中散。淡泊退让安静，不竞争世俗利益，在散官中18年没有宦官。太和年间，受太尉东阳王元丕的资义参军而去世。儿子高绰，字僧玉，幼年丧父，恭谨敏捷自立，身高8尺，腰带10围，沉静文雅有度量，广泛涉猎经史。太和15年拜奉朝请，太尉法曹行参军，不久兼任尚书祠部郎，因母丧离职。过了很久，受制书侍御史，转任洛阳令。高绰为政刚强正直，不避豪强权贵，县中人畏惧他，又下诏让他参与议定律令，升任掌监国子博士，代理颍川郡事。下诏贾节代理荆州刺史。延昌初年，升任尚书右丞，参与议定壬子历。肃宗初年，任司徒清河王元义的司马、冠军将军，又随元义升任太尉司马。那年秋天，大城贼在冀州起事，都督袁瑶率众讨伐，下诏让高绰兼任散骑常侍，持节用白虎幡到军前招抚慰问。高绰在州里信义显著，投降的人接连不断，军队返回，受吉郡太守坚决推辞不救。御史中尉袁匡上奏高聪和高绰等人捧赴高照，下诏一并赦免其罪。不久代理荥阳郡事，以本将军出京任豫州刺史，为政清平，抑制豪强扶助弱小，百姓爱戴他，流民归附的有2000多户。升任后将军、滨州刺史。正光3年冬，暴病去世，享年48。4年9月，下诏追赠安东将军、冀州刺史，谥号简。儿子高炳，字仲章，任太尉行参军，逐渐升迁到征虏将军、开府院。早年去世。高允的弟弟高推，字仲让，小名谭月，早有名誉。太炎年间，因前后出使南方的人不称职，精选使者，尤雅推荐高推应选，下诏兼任散骑常侍、出使刘义隆、南朝宋，南方人称赞他的才能和口才。患病在建业去世，朝廷悼念惋惜他，灵柩返回，追赠辅国将军、林义子，谥号公，赐给命符衣冠。高允为他写了累文。高推的弟弟高宪，字季和，小字淳于，也有文采。 世祖长下诏征召，他一并推辞不应。常讥笑高允曲折长久做官，七伯在京邑，常从容在家。周礼征辟为主簿，孙子高士兵任奉朝请，冀州京兆王元瑜的成局参军。元瑜谋反，高士兵逃回京城，后来受青州安南府司马。永熙年间任冠军将军、开府从事中郎。当初神嘉年间，高允与堂叔高季、族兄高皮及同郡李经一起被征召。高季字叔明，最初补中书博士，又任楚王父。真君年间，贾员外常侍，赐爵扶阳子，出使刘义隆。世祖亲临长江，再行在所授盱眙太守，后来破格授游击将军。不久出京任沧水太守。去世，享年67。追赠镇远将军、冀州刺史，谥号轩。儿子高角继承爵位。去世，儿子高师继承。高师字孝泽，有学识。历任詹事丞、太子舍人、尚书主客郎，转任通直散骑侍郎，从事正云郎。累迁光禄少卿，代理荆州事。去世，追赠龙骧将军、河州刺史。儿子高和人，字德书，继承爵位。出仕员外散骑侍郎，领殿中御史。年轻时清廉简约，有文才，曾作五言诗赠给太尉蜀庐仲宣，仲宣非常叹赏推重他，常有高尚的志向。后来任洛州陆氏参军，没有夫人，在吉郡白鹿山服食丹药，不久去世。当时人悼念惋惜他。何人的弟弟高德伟，武定末年任东宫斋帅。高角的弟弟高尊，自有传。高皮字子义，乡里称为长者，官至从事中郎。孙子高当任尚书郎。去世，追赠烙陵太守，谥号公。当初高允所引用的刘摩是长乐信都人，年轻时偷偷游历河表，于是到了河南，不久又暗中返回，颇涉猎荆棘，略微有著书的功用。高允兼任秘书，点著作，选他为校书郎。高允修撰国记，与他一起编著，常让刘摩拿着钥匙，每天一同进入史阁，揭析对作，记述时事。高允年纪已九十，眼手逐渐衰弱，多次让刘摩执笔，而由他指授裁断。这样五六年，高允所完成的篇卷著论上下，刘摩参与了功劳。太和初年，刘摩升任中书博士，与李彪为同僚朋友，并互相爱好。至于训导国子学生，真名风范远远不及李彪。初经任颍州刺史。王肃归顺朝廷时，路经玄户，旅居穷困憔悴，当时人无人认识，唯独刘摩供给所需，以礼调问接待。王肃深感他的心意。等到王肃到豫州，刘摩还在郡中，稍微回报他，由此任新蔡太守。在二郡共十年，宽猛相济，颇有志气声誉。正始元年，再次出京任陈留太守。当时年纪七十多了，却掩饰年老隐瞒年龄，冒昧进令，自求效力，于是定居在南颍川，不再回归他的旧乡了。儿子刘怀树聪明率直，很能收拢颍川人心，官至湘威将军、本州冠军府公曹参军。怀树的弟弟刘怀训颇懂医术，历任给事中，在左军将军、镇远将军任上去世。使臣说，异于仁德而游于六艺，执守道义而保持明智，大概就是司空高允吧。身临危祸的关头，抗御雷电般的气势，面对死亡泰然自若，忘身济物，最终感悟民主，保己全身。如果不是自身接近知命之境界，明察穷达之理，又怎么能做到这样呢？是以他光宠四世，终享百龄，由位以来只有这个人罢了。高僧玉学问治理有闻，是继承先祖道义的表现。